安夜去报社跟丁杰说明情况，表明了态度后，丁杰的面部表情瞬间由朋友变成领导。也许他是无意，无意才更可怕。沉默了很久后才说，缓一缓可以，缓太久不可以。安夜本来想说，啊，那就算了，那我还是按时来上班吧。可是最终安夜没说，离开丁杰，离开报社，回到家来。
彭飞仍然在纠缠安夜到底跟自己的妈妈说了什么。他显然一点也没感觉到安夜有事儿，安夜有变化。没感觉到那是因为不关注，而不关注是因为心中没有。安夜在心里想，彭飞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？能够确定的是，那是去三团以后，两个人分居之后，而直觉上感到彭飞的变化不单单是因为分居。前几天，当安夜从丁杰那儿得知她的丈夫为自己做的事情之后，安夜感动地只顾检讨自己，而她忽略掉了一个关键的细节，那就是这事情发生的时间，那是过去时，不是现在时。换句话说，那是过去的彭飞，而不是现在的彭飞。现在的彭飞越来越忙，他给家里的电话也越来越少，而对安夜的事情，他几乎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，直到此刻依然如此。
想到这儿，安夜的心冷得开始抗拒，不想做任何辩解，更不想重复回答问题，拿起电话给彭飞。彭飞，你要不相信，给你妈打电话。
彭飞接过电话，啪的就扣上了，对安夜怒气冲冲地说，我妈身体不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这样做到底对她有什么好处？
我妈，她心里除了她自己，只有她妈。是，你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让她几分在情理之中。公交车上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，五条里，除了残孕，她妈占着三条。这些年了，她对婆婆小心翼翼，委曲求全，婆婆对她不认可，从一开始到现在不认可，否则她断不会在这个时候送给自己礼物。婆婆认为只有她才真正关心彭飞，妻子不会，或者说她这个妻子不会。安夜可以不在乎婆婆，但是没办法原谅彭飞。你对你妈感情比对妻子深，谁也无话可说，可起码的公平公道、是非曲直总要讲的吧？不讲，对妈妈唯命是从，百般呵护，错的也对，对妻子肆无忌惮，随心所欲，白的也黑。安爷开口了，我说过我跟你妈什么都没说，至于她到底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，请你去问她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如同对保姆，给点好东西，多付点钱，让他好好干活，关键时刻替他照顾好他儿子呗。
彭飞于错愕间色厉内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
行了，彭飞，你别演戏了，要你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，你就不会在收到这东西的时候非问我跟你妈说了什么没有。安夜说完，把首饰盒，婆婆给她的侮辱，往彭飞的怀里一掷，走开了。彭飞没有防备，首饰盒掉落在地上，他弯腰拾起打开，项链在高贵紫绒里金光闪闪，刺得心痛。
安夜去厨房炒菜，抽油烟机轰轰作响，油锅里滋滋啦啦的，锅铲叮当。即便如此，安夜仍然能够感觉到彭飞进来过，还进来好几次。彭飞很想和他说话，可看到安夜正忙，他又不敢。安夜叹了口气想，彭飞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算了吧，别跟他较真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他又感觉到彭飞蹭了进来，他马上伸手把抽油烟机关上，彭飞也就立刻感觉到了安夜情绪的变化。他走到安夜的背后，两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温柔地说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安夜。
手的温热由表及里渗透， 语气像哄小孩子，又像小孩子撒娇，安野一下子心软。彭飞现在很难，他即便帮不了忙，也不要成为彭飞的难，给他难上加难。他把菜盛进盘子，温和地说道：“洗手吃饭。”
安野，我妈刚才打电话来了，就是问那个东西你看到了没有。哎，要不你给她回个电话去？
可以呀，那我说什么呀？
你就说你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。
我很不喜欢。彭飞的嘴唇翕动。西洞好一会儿发不出声，慢慢的眼圈红了。安叶赶紧把脸别向一边，端菜向外走，眼圈也红了。
夫妻两个人相对着吃饭，但却没人说话，只听得到碗筷碰撞声、咀嚼声、吞咽声。这时电话铃突然间响起，可彭飞坐着一动都没动。电话铃就这样一直响个不休，安叶只好起身去接。彭飞就立刻停止了一切的动作，包括停止咀嚼。他嘴里含着嚼了一半的菜，屏息静气地听，他的心通通地跳。彭飞知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，所以他才不敢去接。接了这电话，说什么好呢？是在安叶去接电话的时候，他才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失误。他不去接这电话，安叶就得去接。安叶接这电话，还不如我自己去接呢。可这时，客厅安叶接电话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
喂，妈。”是妈妈。彭飞绝望中想冲过去夺下电话，最终没动。在绝望中听天由命。安叶的声音传来，风铃般的清脆欢快。啊，妈，给我了，给我了。我正想打电话跟您说呢，刚才刚做完饭。不是喜欢，是特别喜欢。妈，您留着自己带多好啊。
听着妻子在电话里跟妈妈虚情假意谈笑风生，彭飞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凄然怆然。那一刻他正告自己，彭飞，天大的压力你来扛，你是男人，不能让女人们为你操心。安叶不就是想让你去看个病吗？他不就是想不甘心吗？好吧，彭飞，去，再痛苦你也得去，一直到安叶自己说放弃。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啊，有两道防线，大淋巴球和小淋巴球。大淋巴球正常情况之下占75%，小淋巴球正常情况下占25%。
说话的是某三甲大医院的屈教授，真正的鹤发童颜，面孔红润，光滑无须，乍看起来如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，70多岁了。轻易不出诊，受朋友重托专来医院为彭飞看病。这是安叶找的第几个专家了？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？都是通过丁杰报社关系找的，人找人，人托人，今天找到了这位。屈教授很耐心，耐心的迂腐，不迂腐他不会跟外行说什么淋巴球。安叶却边听边点头，做凝神倾听状、明白状，客观上与对方是个鼓励，对方便越发的没完没了。
彭飞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干笑着插了一句说：“医生，我是外行，您不用跟我。”
安叶闻此狠狠地拉了拉彭飞的衣角，彭飞一把把衣角从安叶手中扯出来。好在屈教授没有注意到夫妻间的小动作，要不怎么说他愚呢？反对彭飞说道：“
哎，很好懂的，你看我纸上画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当这个病毒病菌突破大淋巴球这道防线，小淋巴球就得上战场了。”
彭飞直接扭脸看窗外，安叶一颗心挂在两边， 怕彭飞不耐烦，更怕医生看出了彭飞的不耐烦。曲教授边讲边画：“
你看啊，哎，小伙子，你看啊，这些小淋巴球呢，没有分辨敌我的能力，杀红了眼了，就会连敌人带自己一块儿去杀，这个就是免疫功能过当，啊，或者叫失衡。所谓免疫系统疾病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彭飞猛地站起来，把椅子带得咣当一声。安叶忙和颜悦色地问：“你要上厕所吗？”“
哎，出门左拐，直接走到头就是了。”
彭飞离去，安叶赶紧正正身子，更加专注恭听曲教授讲解淋巴球，以弥补听众数量的减少。彭飞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，双手叉腰，口鼻一块呼呼地向外出气，胸闷得要炸。昨天他跟安叶说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医生。安叶说好，但让他一定配合。他说好，但是终于他没能说到做到，做不到。
夫妻二人离开了医院回家，进楼的时候遇到了小苏。小苏两只手里提着两大兜菜，蔬菜、鱼，压得背弯弯的。罗天阳今天晚上要回家吃饭。彭飞视而不见，闷着头上楼，他完全忘记了该帮女士提提东西。从医院回来的这一路上，彭飞一直这样闷着头走，他谁也不看，安叶跟他说话，他也不理。
因为彭飞的冷淡，安叶只得格外热情，抢过小苏一个兜来拎着。哎，小苏，看来你们家老罗公司情况好转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要不你能对他这样？嗨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势利吗？也不算太势利，正常吧。那是，男人得有事业，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这是千古真理。彭飞听到这儿，淡淡的一笑，开门、进门、关门，跟小苏始终连个招呼都没有。小苏对彭飞的无礼毫不在乎，男人失去了事业，意味着失去一切。作为一个势利的人，小苏自认为比谁都理解彭飞。到自家门口后，很知心地对安叶说：“哎，安叶，问你句话，说实话啊，你对彭飞是不是有点失望啊？”安叶没说话，否认没意思，承认更没意思。他是失望的，但他的失望与小苏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儿，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不清。小苏跟他可以无话不说，他跟小苏不能。
安叶对彭飞失望，彭飞对安叶相当失望。曲教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中医专家，自己治不了他的病，就把他推给了中医，对委托人来说也算是有个好的交代。彭飞心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，他觉得这些天这些人就是把他当球一样踢来踢去，而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。可这一路上呢，安叶唯恐彭飞还不够烦，一直在他的耳边鹦鹉学舌。
中医称游走性关节炎为封闭，那么如果你的病是由于中医所认为的风邪所致，驱风除湿的方法效果会很好，放任不治有迁延发展成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。
安叶动员彭飞去看中医，彭飞根本搞不懂安叶这究竟是怎么了，他这样做目的是什么。清晨起来，彭飞还睡着，安叶就把他推醒说一块儿去看中医，事先跟人家约好了。彭飞终于悲愤中倾心相告：“安叶，我特别想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。我就这样听着一个又一个的专家一遍又一遍地说，这等于是对我宣判。我去听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对我是一种折磨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好比是一个伤疤刚要结痂，你又把它撕开， 再结痂，再撕开，一再撕开。
安叶终于沉默了，总算明白了，却不料沉默了仅几秒。听我说，鹏飞，治病这事儿很难说的，有的病多少大医院都治不了，结果让一个乡村医生用土方子给治了，这样的例子不少啊。接着安叶开始举例，有医生说的，有从书上看到的。鹏飞回来后，安叶去书店买过相关的医学书籍，举完例子还不忘说，现在的情况是啊，治咱们可能能治好，不治肯定好不了呀。
我就不明白了，安叶，你到底这么做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鹏飞一把掀开被子坐了起来，接着说，安叶，你是怕我从此一蹶不振是吧？男人是得有事业，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那么安叶，我请你放心，我就是不当飞行员，我还能干别的，我照样会是个事业成功的男人。没等到安叶回答，没看到安叶的表情，鹏飞话都没说完，安叶转身就走了。安叶走出卧室，走出家门，听到家门砰的一声关上，鹏飞重新躺了下来，他盖上被子继续睡，但他睡不着，自身的痛苦并未因为伤害了对方有所减轻，相反，鹏飞的心里平添了无边的空虚。